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12月1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艾米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天津一座大厦发生火灾，已致10人死亡。中国藏区又传出了一名藏人自焚的消息。美国正式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的经济地位。中国回应称，此举对中美的经贸关系造成伤害。朝鲜试射最新的洲际导弹后，美国继续向北京施压，要求中断石油的供应，遭到北京婉拒。俄罗斯谴责美国对朝鲜的挑衅态度，导致局势恶化。韩国军方今天举行朝鲜的斩首行动特殊任务旅的成立仪式。日本首相宣布，天皇将于2018年4月30号退位。日本冲绳奸杀案判处原美军士兵无期徒刑。教皇方济各在孟加拉国举行大型的弥撒，他也将接见逃往孟加拉国的缅甸罗兴亚穆斯林难民。巴勒斯坦塔利班又在一所学校里制造了血腥的恐怖袭击。2018年足球世界杯赛的抽签仪式今天在主办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台湾空气污染严重，环保署长李应元宣布，明年如果污染条件未得到改善的话，将辞职下台。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艾米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是在中国，周五凌晨4点07分，位于中国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和滨江道交口的城市大厦38层发生了火灾，截至目前已知导致10人死亡，5人受轻伤送医院治疗。中国媒体报道指出，该楼层的受灾面积达到300平方米。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上午到现场查看，起火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中国官媒央视的报道也引述了天津市政府副市长孙维奎指出，这是一场重大的安全事故，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相关的责任人员已被控制，现场的交通管制目前也已经解除。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指出，这次天津的火灾发生在北京11月中旬造成19人死亡的火灾后，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的新建二村聚福园公寓11月18号晚间发生了大火，夺走了至少19人的生命。北京当局随后展开了消防大检查，以消除安全隐患为理由，强势清理室内的住商混合的所谓违章的建筑。这波扫荡也使大批的离乡背井到北京讨生活的外地人流离失所，他们拎着行囊在寒风中寻找落脚处。官方的铁腕措施近期引起中国的舆论打法，被质疑是契机驱赶北京的低端人口。据台湾的中央社报道，北京市动手清拆所谓的低端人口、低收入民众所寄生的违章建筑，相关的影响目前已经浮现。北京市民极为依赖的快递服务目前几乎陷入了停滞的状态。据西藏之声报道，11月26号藏区的甘孜县年迈的僧人丹嘎自焚身亡。消息指他自焚时呼喊了西藏要自由的口号。丹嘎成为自2009年以来西藏境内已经确认的第150位自焚的藏人，他也是今年的第五位自焚藏人。2001年接纳中国成为 WTO 的成员国，当时的协议要求其他成员国在中国入满15年时自动给予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但是欧美等国都表示，兑现这一承诺的前提是中国实施市场的开放政策，但是这一点中国尚未达到，因此长期以来对此问题进行着争论和谈判，一直未果。围绕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争端最近有了最新的进展，美国政府于本周四正式公布拒绝中国在全球贸易规则下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这项决定拒绝中国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议定书第15条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对美国这一决定的前因后果做出了阐述，请听他的报道。
特朗普政府已正式拒绝中国在全球贸易规则下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并在周四公布了这一消息。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于11月中旬向设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交了这项决定。虽然特朗普的幕僚早就暗示过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但这是美国首次公开亮明立场并阐述理由。这场交锋干系巨大，如果一国被贴上非市场经济的标签，将意味着其他贸易伙伴可以更自由地对这个国家征收高额关税。依据则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干预行为会造成市场扭曲，给自己国家的生产商带来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经济学家估算，美国和欧盟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让中国制造商在出口方面损失几十亿美元，他们的部分商品要缴纳远高于100%的关税。去年年底，中国向 WTO 贸易法庭提起针对美国和欧盟的申诉，要求美国和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对美国的申诉随后陷入停滞，但对欧洲的申诉将进入听证环节。美国周四公布的决定等于是在中国诉欧盟一案中支持了欧盟。特朗普任命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6月份向美国国会表示，这无疑是目前美国在 WTO 最严肃的申诉事务。他还表示，如果中国取得胜利，对 WTO 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在美国的决定后，中国商务部的官员表示，这对中美关系是伤害，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后泼冷水，对两国没有好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宣布了天皇退位的消息，日本的天皇将于2019年4月30号退位，太子将于隔天5月1号继位，达成共识。明仁天皇也成为日本皇室200多年以来首位退位的天皇。还是在日本，美国驻冲绳的士兵弗兰克林去年4月份在冲绳对一名女性施暴并将其杀害，目前日本的地方法院最初对此做出了判决，请听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本那霸地方法院本月一日以杀人强奸致死罪判处原美军海军陆战队队员、基地工作人员新扎托·肯尼斯·弗兰科林无期徒刑。弗兰科林去年四月在日本冲绳县与流麻市对一名20岁女性公司职员施暴并将其杀害，这一判决与检方要求一致。日本冲绳那霸地方法院11月16日对此案进行了首次公审，据起诉书，新扎托·肯尼斯·弗兰科林在去年4月28日午后10时左右，在与流麻市用棒子打击被害者头部，再掐其脖子，并用刀向其头部附近连刺几刀，欲行强奸未果，在一连串的暴行中将其杀害。对于此案，检察方面以犯罪手段极其残忍，要求判处无期徒刑，而辩护方认为罪犯没有杀意，是为了强奸，想使其失去知觉，导致被害者在一系列暴行中死亡，杀人罪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适当。而被害者的父亲主张判处死刑，这一事件极大冲击着日美关系，也必将冲击美军普天间机场的搬迁计划，甚至直接威胁到驻日美军基地的存在。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巴基斯坦塔利班好战分子今天周五闯入西北部的白沙瓦一所农业培训学校开枪，造成至少9死35伤。请听刘芳的详细介绍。
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军方披露的信息报道说，经过近两个小时的交锋，巴基斯坦安全力量击毙了所有参与袭击的武装分子。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随后声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塔利班发言人克拉萨尼在一份公报中表示，他们瞄准的目标是一个隐藏的军事情报机构。 白沙瓦警局局长披露，袭击分子乘坐着一辆机动人力车抵达农业培训学校，他们的着装则像当地许多妇女一样，穿着穆斯林长袍。在进入校园之前，他们首先开枪导致门卫受伤，随后便将枪口对准了学生。根据一名伤者披露的信息，由于恰逢节日长周末假，原本应有近400名学生的校舍却只有近120名学生。路透社指出，三年前2014年的12月，巴基斯坦塔利班曾袭击了白沙瓦一所军校，屠杀了该校134名学生。该事件是巴基斯坦遭遇的最为血腥的一次袭击。
2018年足球世界杯赛的抽签仪式今天周五在主办国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举行。原法国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布朗就此接受了本台法语记者的专访，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周五，来自世界各地的32支国家队应邀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出席2018年足球世界杯赛的抽签活动。在国际体坛极具盛名的法国国家队前主教练布朗也接到邀请，并接受了本台法广常驻莫斯科记者的现场采访。布朗表示，法国队在2018年有能力拿出好成绩。他说，我所看到的是，在抵达这里的两天里和外国球员一起，相信我，让人感到有些高兴的是，他们属于旁观者清，所以了解他们的感觉总是有利的。他们都觉得法国队极具潜力，我想所有和我谈到法国队的人们都一致如此认为。谈到法国队潜力时都说潜力巨大，但可能还欠缺一点经验，欠缺一点老练，这很正常，因为我们有新手。确实有些国家队其成绩、经验和历史属于这届世界杯上的热门和强队，但我认为法国队的差距不大。总之，法国被认为是一支可以在这届世界杯上拿出好成绩的队伍。法国体坛名人布朗年轻时是法国足球的一名国脚，之后他曾先后出任法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和巴黎圣日耳曼队的教练。
在朝鲜11月29号发射新型的导弹后，国际上相关国家围绕向平壤的态度继续发生争执。美国周四再次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切断向朝鲜提供石油。中国已经婉拒，表示不会实施单方面的制裁。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谴责美国的挑衅行动导致平壤脱轨的举动。另外，中央社报道指出，韩国陆军周五透露，朝鲜导弹威胁日益加剧之际，韩国军方周五举行了朝鲜斩首行动特殊任务旅的成立仪式。据报道，这个旅的兵力为1000人，具有适应朝鲜半岛作战环境的优势。报道指出，这支特种旅将在军情告急的时候指导平壤，歼灭握有核武按钮的朝鲜劳动党的委员长金正恩以及朝鲜军领导的机关。另据美国媒体报道，总统特朗普将撤换国务卿蒂勒森的消息报道出来后，蒂勒森的发言人今天表示，蒂勒森目前很享受担任美国最高外交官的工作，他也打算继续留在这个岗位上。教皇方济各今天周五在孟加拉国主持了大型的露天弥撒仪式，为孟加拉国的新神父授予圣职，这也是教皇在孟加拉国的第一天完整的巡牧行程。他稍后将会见在缅甸遭到迫害而逃到孟加拉国的罗兴亚族的穆斯林的难民。据报道，方济各在达卡的苏拉瓦底乌德扬的公园内举行了弥撒，有10万多人参加这一仪式。孟加拉国1亿6900万的人口中，以穆斯林占多数，天主教徒只占不到全国人口的1%。教皇在布道时表示，我知道你们许多人远道而来，行程超过2天，我十分感谢你们的盛情，这显示你们对教会的爱。以上是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新闻节目的播音。下面请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今年12月1日，全球迎来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像往年一样，在世界艾滋病日到来的前夕，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全球抗争艾滋病的现状。该组织周四披露，在全球范围，抗逆转录病毒的覆盖人口已增至近2000万，约占360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的70%。在东南亚地区，这一比例则接近50%。非洲始终是受到艾滋病困扰最严重的区域。去年，该区域艾滋病毒新发感染人数占全球的近2/3。东南亚则在艾滋病情严重程度排行榜中位居第二。世界卫生组织东南亚区域主任普南辛周四发表声明指出，东南亚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数第二多的区域，估计有350万人，其中近160万人在接受抗逆转治疗。普南辛认为，东南亚国家有必要扩大艾滋病毒检测服务，消除风险人群面临的各种结构性障碍，并扩大接受治疗的人口，确保没有任何人被落在后面。他表示，目前为止，东南亚国家避免了艾滋病毒感染或死亡的爆炸式增长，并且在这两方面都呈现出下降趋势。同时，所有东南亚国家都采取了世卫组织为所有感染者提供治疗的建议。普南辛希望，随着相关治疗的推广，该地区接受免费抗逆治疗的人数得以大幅增加，从而减少与艾滋病毒有关的死亡，并在减少新感染方面带来重大的预防效益。然而，东南亚仍然面临尽早发现治疗失败的挑战，因为许多国家尚不具备监测接受抗逆治疗病人病毒载量的设施，仍然在依靠陈旧的检测手段。在中国，艾滋病情发展则呈上升趋势。根据中国媒体披露的数字，2010至2016年，中国艾滋病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总体有所增长。今年1至10月，艾滋病发病人数达46206例，与六年前相比，全年发病人数的数字增长了近3倍之多。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在全球近367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中，约有儿童180万。这些孩童绝大多数居住在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家庭，直接病因则来自母亲怀孕、分娩及哺乳期间。目前虽然还没有针对艾滋病毒感染的治愈方法，但通过有效的抗逆转药物，病毒仍可得到一定的控制。2000年至2016年期间，抗逆转药物治疗大约挽救了1310万人的生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披露的信息，至2017年中，估计在艾滋病毒感染者中，约有2000多万人接受了抗逆转药物治疗，从而使患者体内病毒数量下降，生命得以延长。其次，在预防母婴传染方面也有所进展。2016年，每10名孕妇艾滋病毒携带者中，就有8人接受了抗逆转药物治疗。艾滋病毒泛滥至今，已在全球造成3500多万人死亡。2016年全年，全球有100万人口死于艾滋病毒相关病症。目前尚存在的一个十分不利的现状是，仅有7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知晓其感染状况。为了更加有效地防治艾滋病的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提出了人人都重要的口号，倡导为所有需要的人提供安全、有效及可负担的抗艾滋药品等卫生保健服务，敦促国际社会重视艾滋病仍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挑战。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希望在2030年前终结艾滋病的传播，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任务是大幅加速艾滋病毒检测，避免许多患者在不了解被感染的情况下散播艾滋病毒。 为达到2030年终止艾滋病传播的全球目标，世卫组织区域办事处制定了2017至2021年东南亚艾滋病毒区域行动计划，主要以人权和健康公平原则为基础，以逐步完成减少新增感染病例、减少艾滋病死亡人数、增加抗逆治疗人数的目标。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由罗拉主持。
各位听众，周五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焦点各不相同。解放报头版关注周五到访法属新卡里多尼亚的法国总理菲利普。费加罗报关注因预算存在分歧，法国与布鲁塞尔进行艰难谈判。另外，该报国际版关注缅甸因罗兴亚人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批评，而中国向缅甸伸出了友谊的双手。法国正在与欧盟委员会进行紧张谈判，是今天费加罗报头版关注的焦点新闻。法国政府需要采取缩减政策，矫正法国2017年的预算水平，争取达到欧盟规定的占国民生产总值 3% 的水准。该报写道，法国历届政府从来都没有削减过政府的公共开支。虽然法国公共财政部长达曼南表示，法国政府会削减公共预算赤字，最终达到欧盟标准，但是欧盟委员会的专家们质疑马克龙政府向欧盟提交的预算，怀疑法国是否能够达标。当然，这也是法国历届政府没有达标积累下来的结果。如果现任政府不能把政府支出赤字减少到欧盟规定的范围内，法国政府有可能受到布鲁塞尔的惩罚，其信誉也会大减。费加罗报国际版关注缅甸与中国关系问题。该报写道，缅甸军人对该国的罗兴亚人进行种族清洗，导致至少62万罗兴亚人逃往邻国孟加拉。缅甸政府在对待罗兴亚人的问题上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也让缅甸政府受到孤立。而北京不失时机拉拢缅甸，试图加大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当美国国务卿用种族清洗来形容缅甸军人对罗兴亚人的行动的时候，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明昂莱到访中国，受到中国高层军方将领的接待，讨论加强两国军事合作问题。随后，习近平主席也会晤了这位缅甸国防军总司令。缅甸政府领导人昂山书记将到访中国。就在国际社会因罗兴亚人问题齐声批评缅甸的时候，中国和缅甸正在靠拢。该报指出，传统上中国是缅甸的朋友，就在国际社会对缅甸前政府实行经济制裁的时候，中国也没有停止支持缅甸。但是从2011年开始，当缅甸进行民主转型的时候，中国与缅甸疏远。中国暂停在缅甸的一座大坝水电站的新建工程，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两次到访缅甸。2016年，昂山书记当选成为缅甸政府的领导人。近期，缅甸军人对罗兴亚人采取驱逐行动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批评，而中国政府属于少有的国家支持缅甸政府。中国政府知道该地区的稳定对中国有利。费加罗报分析指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关注自己在当地的经济利益。缅甸罗兴亚人居住的若开邦地区有向中国云南运送原油和天然气的通道，特别是若开邦处在中国一带一路经过的重要位置上，中国希望对当地进行重大项目投资。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发展的策略，中国希望借助一带一路这一个贫瘠60多个国家的庞大行动，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中国企业计划收购在缅甸西部若开邦与临近孟加拉湾的深水港胶票港，为中国从中东进口能源，同时避开马六甲海峡的中缅油气管道提供接入点。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帮助缅甸解决缅甸民族冲突问题，是中国在外交上的胜利，与美国在当地的势力进行了抗衡。中国希望能够加强在当地的影响力。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今天为您重播沈瑜主持的上海视窗，题目是人权观察呼吁当局停止中国医疗机构进行同性恋转化治疗。
11月15日，国际人权机构人权观察发布报告，呼吁中国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中国公立医院和私人诊所提供同性恋转化治疗。这些机构提供的治疗旨在将个人性倾向由同性恋或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其实本质上是歧视和侵权。人权观察 LGBT 及同性恋权利事务部主任指出，中国将同性恋除罪化超过20年，但 LGBT 人群仍然受到强迫拘留、服药甚至电击，试图改变其性倾向。他呼吁中国政府应该立即阻止医疗机构继续这种治疗。这份报告题为《你考虑过父母的幸福吗》，长达52页，基于对17位曾接受过转化治疗者的访谈，说明中国父母如何通过威胁、逼迫甚至肉体强制成年或未成年子女接受转化治疗。相关机构包括由政府监督管理的公立医院和国家卫计委发放牌照监督的私人诊所。医疗人员提供的治疗方法有时包括非自愿的拘束、强迫服药和电击，可能构成酷刑。2001年，中国心理学会将同性恋从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中正式去除。中国2013年制定的精神卫生法中也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应该遵循诊断标准。根据该法，同性相吸并非精神障碍，转化治疗应属非法。但该法并规定，精神障碍的治疗和诊断应当遵循维护患者合法权益、尊重患者人格尊严的原则。但是，中国当局尚未采取积极措施，例如发出不得实施转化治疗的明确指示，检查医疗机构是否违规从事转化治疗，以及处罚违规者，以禁止健康机构或医疗人员从事同性恋的转化治疗。尽管中国心理学会在专业守则中要求心理咨询人员不得因性倾向而歧视寻求服务者，但其他专业组织并未禁止医疗人员实施转化治疗。人权观察访谈的17位受访者全都坚决表示，如果不是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他们不会接受转化治疗。他们没有一个人在自由知情的情况下接受治疗。有3名受访者曾试图逃出被羁押的机构，其中1名描述了尝试逃亡的情况。有5名受访者向人权观察描述，他们接受转化治疗曾遭电击治疗，医学人员给他们某种刺激，通常是同性性行为的图像、视频或口头描述，同时用电击使他们感到疼痛和不适，目的是让患者将同性恋与不悦或痛苦的形象连接起来，以压抑他们的性冲动。5位受访者中有4人表示，他们事前并不知道要接受这样的治疗，导致他们受创更深。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指示，中国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都必须检查医院诊所是否违反2013年的精神卫生法。但人权观察与负责监督该法的部门联系，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并未发现任何有关转化治疗的违法行为。在所有曾接受转化治疗的人权观察受访者中，没有一人选择提出举报。有些人表示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性倾向，因此被曝光。据人权观察调研，有2起司法诉讼对转化治疗的特定方面提出质疑，法院均站在原告一方。其中一案判定医院侵犯原告人身自由，另一案判决原告因电击治疗而受到的身心创伤必须被补偿，但2案的判决并未对转化治疗提供者起到了明显的阻吓作用。中国尚无法律保障个人免因性倾向或性别受歧视，这一漏洞可能不利于其他转化治疗者寻求司法正义。人权观察呼吁说，中国应当立即加入全球共识，承认强迫的医学转化治疗是侵权和歧视，并予禁止，除罪情化才能发挥法律上和社会上的作用，此前中国的 LGBT 人士获得具有可塑性的保障机制，对抗这种残酷的做法。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天津大厦发生火灾，已致10人死亡。中国藏区又传出藏人自焚的消息。美国正式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回应称此举对中美经贸关系造成伤害。朝鲜试射最新洲际导弹后，美国继续向北京施压，要求中断石油供应，遭北京婉拒。俄罗斯谴责美国对朝鲜的挑衅态度，致局势恶化。 韩国军方今天举行朝鲜斩首行动特殊任务旅的成立仪式。日本首相宣布天皇将于2019年4月30日退位。冲绳奸杀案判处原美军士兵无期徒刑。教皇方济各在孟加拉国主持大型弥撒，将接见罗兴亚难民。巴基斯坦塔利班又在一所学校制造血腥恐怖袭击。2018年足球世界杯赛的抽签仪式周五在主办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瑞迪主持。
各位听众，朝鲜11月29日再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国际舆论再次谴责，进一步加强制裁措施的呼吁也再次响起。但应该说，自2006年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以来，国际社会不断推出制裁措施，一次比一次更严厉。但朝鲜经济显然并没有因此垮掉，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在金正恩政权下更是变本加厉。如何理解外界预期经济陷于困境的朝鲜并没有被经济制裁压垮？朝鲜经济目前处于怎样的状况？彻底切断对朝石油输出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电话采访了上海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教授郑继勇先生，他首先解释了朝鲜经济目前并没有被国际制裁压垮的几个因素。
这个呢，从几方面来看吧。我觉得第一个呢，它这个经济指数没垮，因为它本身常年经受国际社会的制裁时间非常长，它有这种对抗制裁的很多的心理准备。另外一个呢，它的这种经济的体系单一性非常强，就是民众呢依赖政府的这种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可以从政府的角度去调配，包括粮食啊，包括石油的这种发展的资源，在政府的调配下可以进到一个最低量的消费的情况下。第三个呢，是特别是近几年来在金正恩的领导下吧，朝鲜的所谓的内部的经济发展，就是内生的经济的动力是比以前要强得多，对抗制裁的效率或者能力上比以前要高。第四个呢，就是毕竟呢，因为包括中朝边境，包括俄朝边境，包括海上走私的活动来讲，因为很难100%切断，走私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他这个去对抗这个制裁。还有一个呢，他们自己来讲，因为经受的制裁年数非常长，他们自己在应对制裁上，包括民众的心理上对这个制裁的心理预期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对这个制裁本身来讲，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对他们打击非常大的事情。
那朝鲜现在国内的经济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您刚才提到金正恩上台以后，他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他是靠什么政策或者是因素让他这个经济形势能够好转？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知道朝鲜曾经有过大饥荒，那他整个这个经济形势大家想象的是属于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那怎么理解金正恩上台以后能够让这个经济形势出现好转？
他有很多的措施，一个是确实是在这个金正恩接班以后吧，他跟那个中国的贸易往来也是非常多的，对中国的单向的贸易依赖方面，而且因为朝鲜的人本来就少，而且一元化的经济结构，只要有贸易有外部的钱能够进来，他马上就能反映到至少精英层的这个生活里边去，所以说他这个来讲民众的体感度也是非常高的。还有一个呢，确实我们看到朝鲜从2011年开始，市场的因素在民众生活当中的作用是越来越大的，市场可以说是在这个民众之间起到了一个相互补充，哪儿缺他就从哪儿补，所以这个来讲，它内生的造血能力这几年提升的是非常强，而且在一些基本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上，朝鲜也能够造，包括一些基本的跟食品有关的、跟这个日常的生活有关的，它都能自个儿造，包括一些内生的这些东西也比较多。所以说这个来讲呢，它经济变化确实这几年是变化非常大，相当于90年代的中国的那个生活水平跟那个时候比较像。但是呢，有一点，因为现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之后，对朝鲜的制裁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强，中国方面也是根据联合国的决议来做了，所以说现在来讲可以说民众的生活受的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这个制裁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可能对民众的影响会非常大。刚才还提到另外一点，朝鲜近几年它对农业生产上采取一个叫铺田担当制，对它的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工业产业采取了一个所谓的在计划生产之外 多出来的产品你可以放到市场上去卖，对它内部的市场变化，包括它内部的这相互生产资料去相互补充这方面，所以这个来讲，朝鲜的经济它这个内生的经济动力来讲，这几年也是非常强的。
朝鲜再次试射弹道导弹之后呢，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呼吁中国政府彻底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那中国对朝鲜的石油供应大概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规模，占多大的比例，中国有没有可能彻底切断，这个措施会不会是非常有效？
是这样的，中国现在有个经过丹东的那个石油管道啊，每年大概会向朝鲜运送原油，应该是大致应该是50万吨，美国的统计大概是3亿美元这样一个相当的这样一个量，50万吨原油来讲，对朝鲜本身使用的整体的这个原油的消耗量来讲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个量本身来讲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这个原油管道呢，大概是60年代末的时候，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那个时候定下来的，这可以说是中朝两国一个政治关系的经济的具体的体现。切断不切断这个东西呢，其实对朝鲜来讲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它对中朝政治关系的冲击应该是相当大的。
那也就是说，中国对朝鲜的原油出口在朝鲜的原油进口中所占比例不大了，是这意思吗？
倒不是说不大，是这样的，因为以前嘛，它有其他的渠道去进，但是呢，现在这个如果说外面的这个制裁之后，这个原油管道就显得好像是比例比以前这个大得多，另外它在朝鲜的对外的交往当中也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对，那中国对朝鲜的原油出口大概占朝鲜进口总量大概是一个什么规模呢？
总量我具体的我还没有数据，但是目前来讲应该是因为其他的都切断之后就剩这一个的话，相对它就比较突出。
中国海关近年来已经不再公布对朝石油输出的数字，美国能源信息署估计2016年朝鲜的石油消耗量大约是每天15000桶，这些石油主要来自中国。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气候变化给世界上最脆弱的人群带来了更多的危害，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导致人们被迫迁离，被迫成为气候移民。而且现在的情况随着气候变化，那些气候移民不断增多。那么气候变迁到底与移民的关系如何呢？特别是自然灾害增加，到底如何影响移民呢？气候机会峰会2017年9月11日至13日在摩洛哥的阿加迪尔举行第二次峰会，来自世界上80多个国家的专家代表和将近5000人参加了此次峰会，大家讨论气候变迁与移民或者气候难民等问题。摩洛哥移民负责人安娜对法广表示，
Il y a déjà des rapports clairs qui ont été produits par GIEC, par exemple, qui montrent qu'il y a un lien clé entre l'environnement et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pour la migration.
有研究显示，气候变迁导致移民，特别是最近几年，气候移民问题越来越严重。问题是，如此严重的问题让人无法忽略。在不同的气候造成的灾难中，如干旱和暴雨造成了不同的气候的移民。阿嘎蒂和人权协会的负责人沙伊夫认为，最近几十年气候难民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表示，整体上来说，每年大约有2亿4000万气候移民，大约占全球人数的30%。他说，北非以前大约每10年出现一次严重的干旱情况，现在几年几乎每年都出现严重的干旱情况，显示气候变化速度加快。另外， 如新西兰研究人员奥塔克大学的德尼博士和维多利亚大学的研究生艾米丽共同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工作收入和政治自由等原因，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影响人们移民的更大的因素。他们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16个国家的移民情况，包括移民的目的国家和198个移民来源国家之间的35年的移民数据。研究显示，传统的移民研究主要聚焦于薪酬差距和移民成本等经济因素，只有最近的研究才将气候方面的因素加入了移民驱动的因素范畴内。而且两位研究人员对较长范围内的气候长期影响和更迭变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归为了影响人们移民的一个重大的因素，而且气候变化是比工作收入和政治自由更重要的移民驱动因素。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很可能造成水短缺等问题，并且影响食物生产，损害了人类的身体健康。两位研究人员收集了1980年至2014年间每个国家重大气候事件、温度以及移民的信息，制作出了移民流向模型图，从而确认气候变迁的确影响人们迁移的主要原因。具体的说，风暴、洪水、热浪和干旱天气对人民的移民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气温上升对移民的影响尤为明显，就是人们大多是因为气候变化造成负面影响的移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人们更是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而且研究结果显示，气温上升后移民活动在四年内会减少，但是之后的十年会突然增加。针对本次研究结果，研究人员表示，研究结果也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借鉴，因为相应的政策制定是很关键的，可以限制这类气候变化对移民来源国的影响。很明显的是，气候移民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需要各国加强研讨的全球问题，而且发达国家和存在风险的国家都需要进一步规划并制定政策，面对更多的气候移民涌入的问题。那么，全球气候变化会给人类带来哪些后果呢？奥孟德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研究院生理学教授，他著书《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困》，该书分析了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后果。戴孟德认为，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听说过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他们明白污染是带来气候变化的原因之一。全球气候变化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非常复杂，一些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理解，而且也存在一些误解的问题。气候变化不只是个单一的问题，而是一组相互关联并且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问题。这些气候问题与物理、生物和社会都有关系，而且也产生很大的社会后果。在未来的十年内，全球气候变化是塑造我们所有人们生活最为强大的力量之一。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涉及复杂的因果链，因此戴蒙德希望通过他的研究给大家做出一个简短的介绍，帮助大家理解这个气候与移民等相互关联的问题。戴蒙德认为用气候变化比用气候变暖更为适当，他认为全球平均变暖趋势带来了明显的后果，主要有四个方面。 对于世界各地的人来说，首先是也可能是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干旱。例如在2016年，加利福尼亚这个城市出现了19世纪以来有气温记录有史以来最干旱的一年。干旱对农业有危害，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有北美、地中海地区和中东地区，非洲、澳大利亚、南澳农作物种植区也受到危害。全球平均变暖趋势带来了第二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地球上的粮食产量降低。这就是土壤温度上升导致粮食产量下降，也是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世界人口数量处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人口数量预计要增加 50%， 并且人类的生活水平也在持续提高，这样世界范围内的食品消耗也会随之增长，这的确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眼下人类已经出现了食品短缺的问题，数十亿人目前仍然处于吃不饱的状态。另外，全球平均温度变暖的趋势带来了第三个后果，是携带热带疾病的昆虫正在进入温带地区。到目前为止，一些由此产生的疾病问题是，如在意大利和法国出现了热带季坤古雅病，新近的美国传播的登革热和扩散的蝶霉病等，以及在世界蔓延起来的疟疾和病毒性脑炎等，这都与气温升高有关系。另外，关于全球平均变暖趋势带来的最后一个后果是，影响了海平面的上升。保守的估计是本世纪平均海平面预计上升为一米，但是以前曾经有过海平面上升两三米的情况。当下主要不确定性是南极大冰川和格陵兰岛冰川是不是会崩塌，这会导致海平面平均上升，加上暴风雨和海啸等其他因素，世界上各地许多人口密集的地区将都不会再适合人类的居住，如美国东部沿海一些地方以及孟加拉国的低地地区。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正在产生的影响当中，是否存在有利的影响呢？的确，气候变化对人类会有一些有利的影响，比如在地球的最北部，随着北极冰川的融化，有望在地球遥远的北端开通无冰船的船运航道，在西伯利亚、加拿大等地区，小麦产量也可能增加。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世界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率的预期会发生变化，世界不同地区的疾病的预期也会出现变化。而且如何养活本世纪末地球上预计达到的90亿人口呢？而且我们现在需要为70亿人口提供充足的食品，已经出现了困难。另外，随着导致气候移民的增多，会产生如何的后果呢？如何鼓励民众减少消费，减少生育数量，如何应对可能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以及持续上升的海平面，在减少能量消费，以及从化石燃料转换为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源的前提下，如何维持生活水平，这都是世界各国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所致，因此人类社会能够通过减少这类活动来减缓气候变化。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气候变化与移民问题。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继续收听由罗拉主持的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米其林两颗星级厨师毕法在四季酒店等任职多年，从2016年开始担任法国著名蓝带厨师学校的领衔行政主厨和艺术总监。毕法热爱烹饪，愿意与同行和学生们共同分享烹饪法餐技巧，同时他也非常注重食用小菜农提供的品质最上乘的法国当地食材。已经有35年烹饪经验的毕法出生在勃艮第的欧塞赫，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是与祖父祖母耕种的农物和饲养的牲畜一起长大，他从小就习惯品尝自己家出产的新鲜农产品，他也深知勃艮第当地的特色菜，如勃艮第红酒炖牛肉。这道菜不仅是勃艮第的当地家常菜，也成为毕法厨师的一道拿手菜。毕法厨师介绍，烹饪这道菜重要的是要选择上等的瘦牛肉，最好用勃艮第当地饲养的沙后赖的品种牛肉，这主要是因为该牛肉肉质细嫩。另外使用勃艮第当地出产的红酒。烹饪技巧之一是需要在第一天把切成块的牛肉先用红酒浸泡一下，让红酒的味道进入牛肉，第二天再用小火慢慢炖。毕法厨师在年轻时就获得了法国厨师界的最高荣誉，法国总统颁发的法国最佳工艺师奖。一直到现在，他都坚持采用最新鲜、品质最上乘的法国当地食材，而且他特别注重小菜农提供的新鲜蔬菜。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保护环境，大家食用干净食品，这需要食用没有喷洒农药等化学药品的蔬菜和农作物。毕法从2016年离开顶级酒店的烹饪界，开始担任蓝带艺术学院领衔行政主厨和艺术总监的职务。这位拥有米其林两星的厨师表示，近期该学校还将在上海开设第二所法国蓝带厨艺学校，满足中国学生学习烹饪西餐的要求。他非常骄傲地说，一个在上海学校就读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去加拿大和渥太华等地方继续深造，获得更多的不同烹饪经验。知名的法国蓝带厨艺学校总部坐落在法国巴黎，这所学校兴建于1895年，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该校属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西餐料理与甜点烹饪职业培训学校，在世界五大洲的20多个国家拥有40多个分校，培养来自70个不同国家的学生。法国蓝带厨艺学院现在在世界上拥有700多名厨师教师，每年有20000多名学生获得厨师学位证书。蓝带厨师证书受到法国教育部的认可，持有该证书者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工作。蓝带厨艺学院的教师们，他们都是长期从事教育的人员，而且都在法国境内或者国外享有烹饪经验。行政主厨毕法介绍说，学校的宗旨就是热情，传递烹饪知识，当然也对学生要求严格，严谨是学生们必须遵循的宗旨。另外，这家学校在2016年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面对塞纳河开设了新学校，总共有4000平方米的学院，每年迎接1000名左右的学生来学习。一些蓝带艺术学院的进修学生认为，因为深受法式烹饪的多样性的吸引，来法国就读餐饮学校。他们认为当今的法式烹饪具有现代的影响，而且内容更加丰富。各位听众，今天的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名厨毕法偏爱小菜农提供的新鲜本地蔬菜。感谢西利万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艾米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由于台湾空气污染的情况十分严重，台湾的环保署长李应元最近宣布，如果明年空气质量没有得到改善的话，他将引咎辞职。请听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环保署长李应元30号表示，到明年5月20号，如果台湾 PM2.5 红色警戒站的日数减量未达到2015年的 20%， 他将辞职下台。 11月29号，台湾西半部几乎都笼罩在不良的空气中。环保署空气品质测站中，超过35个测站，空气品质指标达到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红色等级。30号中北部的情况稍微好转，但是高屏地区的空气品质指标飙破了150，依然是红色等级。李应元说，2015年红色空污警戒站的日数是997次，明年520要减两成，也就是要低于798次。如果做不到，他就辞职下台。空气污染已经是台湾的最新议题。过去风和日丽的台中地区，现在经常被污浊的空气笼罩。全球规模最大的台中火力发电厂，因为核四被废，为了弥补不足的电力，经常时不机组满载发电，成为污染的帮凶。继台中市长林佳龙昨天宣布对中火的燃烧生煤许可量删减 24% 之后，同样空气污染严重的高雄地区也跟进。高雄市长陈菊宣布删减高雄兴达火力发电厂生煤燃烧许可量 20%。 各地方政府积极限制境内火力发电厂的生煤燃烧量，是因为严重的空气污染已经引起民怨，而明年就是县市长的改选年，空气品质如果没有明显的改善，现任县市长恐怕会栽跟头。不过各县市竞相限制燃烧生煤数量，已经让台湾电力公司紧张，认为将对明年夏天全台总供电量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台电正在积极增加天然气发电的机组，或是在其他的县市增加燃煤机组，希望能够将供电量扯平。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天津市的一座大厦周五早晨发生火灾，已知有10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中国藏区又传出了藏人自焚的消息，2009年以来已有150名藏人自焚。美国正式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中国回应称此举对中美经贸关系造成伤害。朝鲜试射最新洲际导弹后，美国继续向北京施压，要求中断向朝鲜的石油供应，遭到北京婉拒俄罗斯的外交部长谴责，美国对朝鲜的挑衅态度导致局势恶化。韩国军方今天举行了朝鲜斩首行动特殊任务旅的成立仪式。日本天皇将于2019年4月底退位，太子将继位。日本冲绳奸杀案判处原美军士兵无期徒刑，教皇方济各在孟加拉国主持大型的弥撒，他也将接见逃往孟加拉国的缅甸罗兴亚的穆斯林难民。巴勒斯坦塔利班又在一所学校里制造了血腥的恐怖袭击，造成九死多伤。2018年足球世界杯赛的抽签仪式今天周五在主办国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举行。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Serge Lama 和 Patrick Fiori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 Un jour une femme。
D'avoir passé des nuits blanches à rêver ce que les contes de fées vous laissent imaginer. D'avoir perdu son enfance dans la rue, des illusions déçues, passées inaperçues.D'être tombé plus bas que la poussière et à la terre entière en vouloir puis se taire. D'avoir laissé jusqu'à sa dignité sans plus rien demander qu'on vienne vous achever. Et un jour une femmeDont le regard vous frôle, vous porte sur ses épaules comme elle porte le monde, et jusqu'à bout de force
recouvre de son écorce vos plaies les plus profondes. Puis un jour une femme met sa main dans la vôtre pour vous parler d'un autre, parce qu'elle porte le monde et jusqu'au bout d'elle-même vous prouve qu'elle vous aime par l'amour qu'elle inonde.